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让我们继续透过以赛亚书的书卷呢，让我们来明白它的背景，也了解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为呢我们在解经上面也好，在教导上面也好，不会偏离了它原本的主题。那么在上一堂的课程当中呢，我们是用了很长的一大经文呢，从28章一直呢读到了33章的一整段。不晓得呢在这课程当中是不是这个因为章节太长了，会有一些错失的或漏掉部分。也欢迎你呢能够透过书信、透过电子邮件，甚至透过图文传真跟我们有所联系。那么在其他的课程的解答当中呢，相信都可以跟你一起来交流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呢进入到第14课了。我们要来查考的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的第34章、35章。这两章经文呢并不是挺长的。但是呢这里面呢我们要来看到它有一个共通处，就是讲到神的主权，它的显明在审判与拯救这两方面。那么在过去的我们读的这些课程当中，我们看到呢不断的都是提到了当时南国犹大国的这些邻邦啊，或是他们的这个四周围的国家的光景啊。那么当然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国家呢在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候呢，他们要怎样的来回应神。神也很清楚的借着先知呢对他们有提醒的。那刚才袁哲善袁牧师也提到了说，这两章呢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主题，是讲到神主权的彰显啊，在审判跟拯救方面呢都是要提到神的主权能够显明出来。那么神主权彰显在哪几方面呢？我们在第34章我们看到是彰显在他的审判上面啊，对列国的审判，特别在34章里面呢用了以东来作为一个代表。那在第35章呢就讲到神的主权是彰显在他的拯救上面。不晓得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是不是听来就很熟悉了呢？因为整个的以赛亚书呢都是讲到神的审判跟神的拯救。所以呢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标的呢，让我们知道整卷的以赛亚书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主题的重点就是不断的会反复出现的。那么神为什么有主权呢？现在呢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家里面有自己的这个主人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家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家长啊，或者护长。那么这个宇宙万物呢既然有一位创造主，那么自然呢就有一位这位管理万有的主宰了啊。好比说我们举个例子吧，今天呢我们买一部这个单车了，那么我们就拥有了那部单车，你说是吧？所以呢这部单车呢就属于它的主权，就属于我的。那这个主权是什么？这主权就是拥有权，这主权就具有使用的啊，不仅仅拥有，我还可以去用它。那么今天呢对宇宙万有的主权是神的，怎么说呢？就是神所创造的啊。神既然创造这宇宙万有，他当然是这个拥有主权，而且呢他也在管理。那么所谓的彰显主权呢，就意思说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经验到神在管理。那么基督徒呢更要清楚了啊，我们说做人在世啊，你不能说不管这个人之初从哪里来，人之终去到哪里 啊，你都应该要探讨的嘛，啊，所以呢，这是生命价值的提升呢，不然浑浑噩噩的，你只是发挥了一个这劳动力的生产，那你忘记了人除了劳动力以外，其实还有更宝贵的地方啊。如果人类只能用动物性的一般的劳动力来做一个判断的话，那人还不如牛啊，不如马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太差了嘛，是吧？所以呢，我们就发觉人类的智慧呢，就不是用劳动力来判断。人类呢，生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精华部分，倒不是只是一种制造啊，或者一种创造而已。更重要是回应上帝的主权啊，这是神造人给人的一个荣耀啊，尊贵的地方。那么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我们就来看这个神造的人，他有他的主权，那他要不要干涉呢？你说啊，这是我自己，你神管不到我啊，神就是要管理啊，所以神的主权呢要显明出来的时候，一个就是审判，做错了他难道不管吗？啊，他当然要管理。还有一个，神要拯救啊，神不是只是公义啊，这管理我们啊，这管教我们的神，神还是拯救的神，有慈爱的神。因此呢，照这样一个光景，我们就来看这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34章啊，从第一节呢一直到第四节，我们就看到这里面所要提的是什么呢？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用的一些描绘的词句呢，就可以知道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啊。当年呢我们的主耶稣传讲天国信息的时候，他都是用当地或当时的百姓所能够明白的话语。那先知以赛亚呢，在这里也用了大家当时以色列民所共有的一个经验。譬如说呢，他首先说到神要发愤恨，神要发烈怒，就像亚述军队当时啊，这个开到犹大地一样，他们原来要攻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但是呢就在这一刻呢，神就行了一个神迹，使他们呢失守遍躺全地啊，甚至死伤太多，没有力气来埋葬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啊，神就用了这个当时他们才经验过，是记忆犹新的很深刻的一个他们的经历啊。当时神降灾在亚述军队的时候，遍地死伤啊，甚至因为死伤的太多了，他们没有力气去埋葬，就发出这种恶气啊，这个尸首的臭气上腾啊，这是以色列百姓印象很深刻的。那么就用这个情况之下啊，来提醒，来告诉啊南国犹大国。那如果我们呢经验过战争的人，其实也会知道这战争的可怕啊。在原则上原牧师，我本身呢，我这一代还没有经历过战乱，我的上一代我的父母辈他们经验过啊。那他们一讲到当时这个战乱当中的那种逃难啊，那种死亡的那种阴影啊，是非常可怕的啊。那因此呢，先知以赛亚他自己将这些可怕的景象带出来，让南国犹大国的百姓呢能够身历其境一样去面对这个上帝要审判的这样一个光景的你看神已经审判了亚述帝国，就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很深刻的提醒。所以呢，这个审判对象其实是万国万民的列邦列国的审判对象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在里面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神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他是掌管天地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切地上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被神所管理的。那么因此呢，当先知发出这警告的时候呢，是全部包括在里面的先知不单单是讲到地上所有的万物要接受审判，因为地上的万物因着人的犯罪也被罪所影响也受到咒诅了。那么在天上呢在天上我们看到第四节说，连天上的万象也要受到审判你就发觉这个天上的万象都要受到审判，让我们就想到在启示录里面曾经说过，天体都要坠落，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成红要变红啊，像血一样。那这些讲到地上天上景象都是要改变的因为这样子一个改变呢，不单单是说一个地震啊，或是一个大的情势的变化也许好像是所有的星球彼此会相撞那种可怕的景象我们就知道在现今的时代有很多所谓的天文学家或是所谓的预言家就说这个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星球互相对撞在 造成这个世界末日，哈哈，这个呢是人的胡说八道的啊、这种假的预言。因为圣经当中是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天地都要变化，这倒不是那些所谓的天文学家的说法了，这是很真实的。因为神透过先知呢，很清楚地讲明，在末后的时代，这一切都要受到审判啊！那天地好像书卷一样卷起来。我们知道啊，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书不像我们现在是一本一本的啊，以前是用蒲草纸啊，或者羊皮啊，它是一卷一卷就卷起来的。所以呢，圣经就用这样一个形容描述呢，是个天地要像书卷一样卷起来啊。另外呢，圣经又描述说，好像一件旧的衣服要破败了，啊，这个烂掉了。那么先知在这里除了用天上的万象来描述呢，除了用地上这些战争的这种惨况来描述以外呢，他也用大家所能够懂的，比如说这个葡萄树啊无花果树啊，这些树叶的残败啊就形容说好像。这个人世间的这种衰弱啊，又说到像游牧民族所能够懂的，就是羊群牛群的这些牛犊啊羊羔被献祭啊，要流血一样的啊，要摆上整个的景象呢，就是要来警告啊，提醒这些百姓们，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啊是要有一个发生悔改的心。哇，看到这些惨况的时候，不是要惊吓他们，而是要让他们能够回转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审判不仅仅临到地上的这个百姓们啊，万国万民都要被审判，连天上的审判呢都已经讲出来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天和地都要废去的啊。这一刻呢，新天新地要降临。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知道有一个新的国度、新的子民要安居在这其中。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可以在其中。我们是属于神国度的百姓，那么在这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是与神永远同在的。那么在这里呢，看到除了地上的审判之外，我们也讲到是天上的审判。因为在还没有人类之前呢，神原来就创造了天使啊。我们也曾经在以赛亚书的第14章有讲到一个巴比伦王的时候呢，那边也讲到一位天上的明星啊，那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天使长啊，后来堕落了啊，成为魔鬼撒旦了啊，成为抵挡神的了。那么他在伊甸园里面就迷惑试探了亚当跟夏娃，让他们也犯同样的罪，就是悖逆神啊。那么魔鬼当初呢就是高傲，想要自己成为像神一样，那么他就诱惑试探这个亚当夏娃呢，他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果子，让他们说想要像神一样，就在这个陷阱里面啊，这个人类犯了罪。那我们也知道啊，在这个以西结书第28章也是借着推罗来讲到这个光景。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再次读到先知以赛亚，当他说到审判的时候呢，他没有忘记那个属灵界的恶者啊，他也是一样要被审判的。所以呢，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啊，这些属灵界的恶者，他们将来结局是在那硫磺火湖，他们的结局是永远的死亡。那我们属神的子民呢，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呢，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有神的救恩给我们的。但是呢，神也告诉我们，不要忘了，在末后日子的审判还没有来到之前呢，我们都是在与那属灵界的恶魔征战。因此呢，我们也看到保罗常常提醒当时的信徒，也同样这些经文也提醒我们，要披戴全副的军装，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做什么呢？跟魔鬼撒旦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这里呢，先知以赛亚也预言很清楚了，无论是空中的地上的，神都要审判的。这样子一个审判呢，我们看到神是针对着以东发出这个审判以东的信息。那么以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了，这个在课程里面我们提醒的以东的祖先呢，其实就是以扫就是跟以色列祖先雅各呢是双生的兄弟。换句话说呢，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以扫跟雅各，那么这两个呢应该是同胞的，同一天出生的了双生的。那么孪生的兄弟呢，在这个当中呢，他们一个以扫后来到了以东地了，那以色列呢就在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亚伯兰子孙现在他们彼此之间呢反而世代为仇了 啊，就像现在以色列跟周遭这些亚拉伯这阿拉伯国家都是继续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啊，这个很紧张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局势呢常常一触即发啊。我们最近如果你看新闻报道，前一阵子也是，你会发现呢常常就会有这种民兵啊，或是扔石块的啊，丢这个燃烧弹的啊，甚至呢这个警察跟这个当地的百姓啊起了冲突。为什么？因为是种族的冲突啊，这就是雅各的子孙跟以扫的子孙呢彼此为敌的。那么从这个以东要受刑罚，我们来看几个重点啊。以东他要被毁灭，这是已经被定夺的。还有呢，神在话语当中也描述了以东被毁灭之后的光景是何等的凄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以赛亚书34章可以看到的。第5节到17节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的事情的一个过程呢、啊。这些记事里面呢，我们看见神如何这个描绘的说，借着人所能够懂的话语，就好像说在波斯拉有献祭的情势。这些献祭呢，当然要杀牛，要杀羊呢，要杀这些动物牲畜的时候就流血了，就好像战争过程当中发生的杀人流血事件，人被杀就流血了。那整个的以东地就是要发生这些大型的杀戮的事情。以赛亚先知呢，很技巧的借着献祭这事情来描绘出以东人就像那被献上的那些牛啊羊的一样被杀。这确实真是叫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呢，神自己借着那更凶恶的大国来攻击以东啊，好像所说过的，像巴比伦啊、亚述啊这些国家都是非常凶恶又蛮横的，所到之处呢都是这个烧杀掳掠啊，放火这个焚毁了。那么以东呢，他也落在神的审判当中，但我们也知道，神却是借着亚述要来成就这件事情。我们在另外一卷书啊，从这个厄巴底亚这个小先知书里面也会看到这样事情的发生。那又看到呢，当审判之后以东的光景啊，我们从今天的考古学角度来看吧，以东呢确实是应验了神当时借着先知以赛亚还有其他先知对以东的预言。怎么说呢？到了今天呢，真是呢成为一个生长蒺藜和这个赤草的地方，还有呢作为野狗跟鸵鸟居住的地方，就是荒场的 啊，到现在这块地还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啊。我们就看到整个的大地都在咒诅之下，人犯的罪啊连地都审判了啊，都受到影响了。好，那么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课程。主内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当以东被刑罚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受到刑罚。当以东遭遇到这样一个变成荒场的这种情境，我们也相信这不是只是单单指这个地方。神要借着这一个例子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属灵的生命的当中，如果我们背离了神，如果我们远离了神的旨意的话，有一天呢真的也会变成荒场的。在现实的环境当中也就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欧洲，现在的欧洲我们发觉有一些国家，他们说是基督教的国家，或是属于原来建了很多教堂的地区啊，但是呢这些人一旦他们不再敬拜神了，他们的后代子孙不再信靠神了，这些教堂，这些礼拜堂，宏伟的礼拜堂就被卖掉，被拍卖掉，有的是当成这种博物馆啊，这个是古老的建筑物作为一个参观的展览的地方啊，不再有敬拜在里面，甚至有的被改建了啊，再不然就被作为一个仓库使用了。哇，你会发现这个，我们说对信徒来讲，这是属于敬拜神的地方呢，神怎么可以放弃呢？不， 神不是居住在人所住的这个所做的所造的这个建筑物里面。当人心不再依靠神的时候，神会让这个地方荒废的。以东原来是以扫的后代，以扫原来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但是呢，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当他们不再敬拜神的时候，那个地方就要变为荒场了啊！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来这个受到警惕的啊！那么也发现呢，在末后的审判的日子当中，确实不仅仅呢神的选民要被审判，世界上各样的民族、万邦、万国都要受到审判，而这地受到审判，天上的使者也一样是受到审判的。那我们也看到以东地在所受的审判呢，并不是神最后的目的，神的审判呢，乃是要将救恩带来的，就好像我们看到一片荒凉，乃是要让我们更加的体会神所要带来的复兴啊。我们在忧愁之后呢，那个喜乐就更大了。所以呢，诗篇也这样提到说啊，一夜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呢，我们侍奉神的人呢，在牧养事工上面，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遇到了一些抵挡啊，遇到逼迫了，遇到难处了，有一些呢迫害甚至呢抵挡我们的是千方百计要陷害我们，但是神总是应许我们，这些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34章16-17节啊。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真的要多多来查考神的话语啊。经文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是我们真的要来查考，就好像以赛亚先知要百姓啊，要这个神的选民多多来查考，借着神的信息呢，我们才能够传出神的话语来。今天呢，我们不单单有主的话语可以查考，我们更有主的灵居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来引导我们啊。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说，当这个圣子耶稣基督去到天父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他就要差派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啊。等这个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呢，就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所以呢，现在我们不仅有神的话，也有神的灵来引导我们。也因此呢，当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多的彼此分享神的话，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为神得着那还未得之地，也就是神所定夺要让我们能够居住得那地为业的地方。那么同样的呢，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属灵的产业啊，在等候坐落在那佳美之处啊，是让我们能够得那地为业的世世代代住在其间的，这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耶稣基督去是为我们预备那个地方，但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世上还存留日子，我们就更要有这样一个盼望，知道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为我们存留。而在我们地上工作服事的时候呢，敬拜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呢，就不会气馁了。好，看完了第34章，很快我们来看第35章。35章呢，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信息啊，因为34章我们看到是一种凄凉的，是一种荒凉的，是关于审判的信息。那么在35章我们看到是关于拯救的信息啊。我们有这个对照呢，可以越发的能够体会出那种凄凉的感觉。现在呢，有这种拯救的信息，叫我们就有越发有那个荣耀盼望的感受了。我们感谢主啊，能够将这两章是并排在一起，让我们一同来思考的。并且呢，也再一次的啊，我们要提醒整卷的以赛亚书呢啊，就是讲到审判跟拯救。审判的目的是带来的拯救啊，我们不要以为审判就是神就喜欢管教我们，不是的。管教的一个过程不是打骂孩子，是希望小孩能够走向正途。同样的，我们的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能够悔改，这很重要啊。所以审判的目的其实一直要带出一个讯息，就是你只要悔改就必得救啊。所以以赛亚整卷的书信里面不断的就是这两方面，讲到祸灾审判，讲到救赎，讲到神的慈爱，神的等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整个先知以赛亚书的整个大前提啊，方向的信息的一个方向。好，那么继续我们来看，在这里呢以赛亚书第35章整段呢，好像一首诗词一样啊，写得非常的美感啊。从第一节，我们这章是很短的，第一节到第10节。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4节吧。啊，第一节在 到第四节这里，先知用一个很清楚的、很明确的一个口气告诉我们啊，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哎呀，想想看，在旷野、在干旱的地方，何喜啊？啊，你有什么可以喜乐的？还有什么可欢可喜的啊？在后面讲到沙漠也必快乐哈、啊，在沙漠就是干旱的，你还能够快乐吗？哎，但是先知就这样讲啊，又像玫瑰开花啊，必开花繁盛，哇，不仅仅开了，而且是繁盛的，乐上加乐。这个原来看起来是这样一个悲哀的地方，或是一个无趣的地方啊，干旱的地方，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但是呢，在这里要看到喜乐，有快乐，要欢喜，而且呢是乐上加乐啊。我们刚才读34章的时候读到的那些本来应该开花的地方不开花，本来应该有生产的不生产，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一切都改观了啊，一切都要欣欣向荣，不开花的开花了，不生产的生产了，愁苦变成喜乐，孤竭的呢变为昌盛。在这里呢啊，我们形容到那些利巴嫩啊，还有加密啊、沙伦啊，这些都是肥美之地，神要赐给人。是的，神真正的要将那加美的产业赐给我们，要将那坐落在加美之处的地赏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就是人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啊，物质上面的这些荣华富贵还在其次呢，更宝贵的就是我们得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的神的华美是让我们可以去看的、瞻仰的啊！我们要瞻仰神的荣耀，在他面前我们要来面对面的敬拜他，是欢喜快乐，这是所有的受造之物所能得到最大的福气，也是一个最高的荣耀，也是最满足的享受了。神如何叫我们这一般人能够在世上盼望这个荣耀的日子来到呢？啊，他要我们手精壮，膝盖要稳固，胆怯的要刚强，不要惧怕，因为呢，神自己要来施行救恩了，神自己要为我们来对付仇敌啊！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说，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啊！这个报仇千万不要想到说是一般世界上的一种观念了、冤冤相报，好像这个武侠小说啊，或是这个历世历代的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这个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呢、啊，这一定要报啊！甚至呢，有一些这种小恩小怨呢，这个都一定要这个互相来报。不，这个报仇呢，不是呢无没完没了的啊！这是神为我们报仇是什么？一切的这些仇恨，一切的这些不法的事情，神都要将它结束。神是借着他的公义圣洁的性情来定夺，所以神的定夺呢，对那些不公义的人来讲，就是一个审判了、对那些被压迫被压逼的人，就成为神替他一种报仇了。感谢神啊，今天神所施行的这些作为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缘故，是按着他的公义的、不是人的那种血气的、是那种情绪上的。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百姓，我们就看到等到最后的日子，神为我们报仇，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拯救。这个拯救呢，很明显的、就是以赛亚先知要特别强调这个拯救的一个信息，是带给人类的一个盼望啊，带给人类呢一种喜乐啊。我们看到在最后第四节说，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哇，真是何等的美好啊！这是给我们神儿女的一个盼望。今天的课程呢，在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难题，或者有什么分享，欢迎来信跟我交流，或者透过电台所报的地址以及电子邮箱，就可以跟我联络了。那么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你的脚是却不在地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着